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第十章，主题是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这句话实际上是摩西在耶和华神行了七灾之后对法老说的。从第五章的开头，我们就知道法老是一个不把耶和华放在眼里的人，让他在摩西面前降卑自己顺服神的命令是件很难的事。早在第三章神呼召摩西时就告诉过他，我知道是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的作为无人能挡，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给人机会自卑悔改，免遭更大的灾祸。让我们一起从本章来看法老是如何的心硬，两度遭灾，彻底丧失回转的机会。本章的内容可按照十灾的第八和第九灾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还灾1到20节，第二部分黑暗之灾21到29节。出埃及记十章1到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干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头两节经文说明了神在埃及行神迹奇事的目的，不光是要让埃及人敬畏他，还要让以色列民的子孙后代要因为神所行的神迹认识他自己。通过创世纪的灵修，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世世代代的永约，神要祝福他们成为大国，子孙繁多，而且万国也要因以色列得福。然而人是健忘的，神知道要让他的约永远坚立，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需要认识他，看见或听见神的作为。这也是摩西在日后向以色列人多次反复强调的，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出埃及记13章第9节。弟兄姊妹，这也是对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也许我们花很多时间关心他们的功课、才艺、人际关系等等，但是有多少时间是跟他们在一起分享神的作为，特别是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作为呢？让我们共勉，把信仰的沉船放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优先位置上。关于神使法老和臣仆的心干硬这个经典的困惑，我想说的是中英文的翻译都是忠于原文的，从字面上看好像法老没有顺服神，一直心硬是神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神从创世之初就赋予人有自由意志，从未改变过，自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改变法老的自由意志，即选择心硬或心软的自由。正解应该是在第四章的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死或译作任凭，他的心干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事实上在头五灾中都是法老自己的心干硬，直到第六灾时神才使法老的心干硬，而且警告他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告不容他去吗？可见人有自由意志，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可以从一开始就除掉法老，大可不必多费摩西的口舌和他自己十次的作为。神任凭罪恶持续是为了成就他的计划，对法老来说，神任凭他本来就干硬的心继续干硬下去，这要彰显神的大能，让至高不可一世的法老承担当得的后果。 所以摩西去见法老时，直截了当地指出法老的问题：你在我神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接下来的第四到第六节，摩西将神要降蝗灾的警告传达给法老和他的臣仆们。此时正值三四月间，也就是犹太的正月，神借着东风将成群的最贪食尚未长成的蝗虫吹到埃及全地，铺天盖地吃尽了一切的植物，甚至要占满所有埃及人的房屋。摩西说完这番话后，直接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了，不给他讨价还价的机会。可见摩西在与神同工的过程中，信心和勇气已经相当可以了。第七节中，法老的臣仆的反应挺有讽刺意味的，他们用同样的要到几时呢来委婉地劝法老，因为他们知道不顺服的结果是败坏和死亡。第八到第十节，法老似乎有些害怕了，招了摩西和亚伦回来跟他们讨价还价，但实际上是耍心计，想要只让以色列人中的壮年男子去，却要留下妇女孩子为人质，而且恐吓摩西说有祸在他们前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守节就是侍奉神。摩西在这里宣告的是神的心意，我们全家都要侍奉神，我们要向神献祭。在旧约时代是用牛羊献祭，在新约时代的我们不用再献赎罪祭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新约时代的信徒要响应使徒保罗的劝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章第2节。法老不知道神要以色列全家侍奉的心意，而且因为摩西的执着而恼羞成怒，把他赶了出去。于是神所警告的前所未有的以后也没有的蝗灾在一昼一夜之间临到。第16到第18节，于是法老急忙招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这是法老第二次认罪了，第一次是在蝗灾造成埃及巨大的损失之后，这一次也一样，让我们看到法老的认罪并无诚意。当神因着摩西的带导解除蝗灾之后，法老便原形毕露，他并没有真心认罪悔改。所以神的第九灾黑暗之灾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临到，如第三灾狮子之灾和第六灾苍灾一样。这个黑暗之灾是一场极为严重的沙尘风暴，黑暗是因为浓密的沙尘充满在空气中，阳光完全被遮盖。摸得着是指沙尘可以被感知到，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说明了神是特别用此灾来败坏埃及人所拜的太阳神。据说埃及的宫中每天早晨向着出生的太阳击鼓赞美，举行盛大的敬拜仪式。连续三天的黑暗意味着埃及最高的太阳神在真神的作为中毫无用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世时给我们的使命，你们是世上的光。黑暗之灾再次把法老带回到摩西和神的面前，但法老并没有改变他惯有的伎俩，他仍想用讨价还价的方法面对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提出了第四个妥协方案，羊群和牛群要留下。他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牲畜，人们在旷野中待不了几天，所以早晚要返回。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出埃及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要祭祀耶和华，法老经过这么多次的反复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想明白，他的妥协只是为了缓解灾情， 最后三节经文证实了法老的顽固到达极点，他甚至以死来威胁摩西，结果是在以往的灾难中都有为法老的代祷，但这一次连代祷也没有了。但摩西停止祷告的时候，留给法老的只有灭亡。法老由于自己的自高和顽固，九次悔改的机会全都错过了，结果招来了最后的审判，即第十次的死亡之灾。弟兄姊妹，从本章我们学到的三个功课是：第一，在神面前不能自卑，使人不能认识真神。法老依赖自己的权势和埃及的假神，不把耶和华神当作神，最终自取灭亡。第二，神迹并不能使人真正悔改。法老一次又一次看见了神迹，但始终没有得着敬畏的心。神是有怜悯和耐心的，但是人若坚持抗拒神，神必要让他的公义审判临到。第三，永不向世界妥协。摩西断然拒绝法老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和威胁，使以色列人最终能够离开为奴之地，得着神旨意中命定给他们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在当今这个世界里，也能像摩西一样拒绝从世界而来的威胁利诱，靠着主得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用法老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让我们明白一个骄傲不肯自卑的人的心事是何等的诡诈，结局是何等的悲惨。主，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给人有自由意志，是要让人选择顺服你，遵行你的命令，好使人得福。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心志，在当今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成为分别为圣，一心侍奉神，全家侍奉主的子民，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蒙你的喜悦。求主的作为向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显明，好让我们世世代代活在你的约中，直到永远。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